第三章啊，今天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啊，这章的题目是言语与智慧，讲到言语上的完全，这实在跟智慧有关系。一个有上面的智慧，有真智慧的人，他的言语一定是完全，他的言语一定是不随随便便。所以这一章讲到两个方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言语上的完全，我们该怎样勒住舌头，讲到舌头的危害，也讲到我们应该如何，所以讲到言语方面是最难制服，这个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制服，但是也不是不能制服，看你是不是靠主靠圣灵。然后从十三节开始就讲到两种智慧，十三节到十八节啊，这章圣经一共十八节，分成两段。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先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就是言语无过是完全人，首先告诉我们怎样做完全人，言语无过是完全人啊。一节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作者我们看一开头讲了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这就是根据当时很多人争着要做师傅啊，要做师傅，那么就是在言语上啊教训这个责备那个，说这个说那个，这就容易啊。他说那样多人做师傅，就大家都争着要做师傅，这样一来呢，很多人在话语上就不完全。所以这就是连着告诉我们，你不要多人做师傅，也可以说你不要自己来要做师傅，要去怎么样，要去教训别人啊。最要紧的我们在话语上要完全啊，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教训别人，而不是自己去自称为师傅，去争着去做师傅，去教训别人。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在言语上，在言语上，所以不要多人做师傅，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句什么意思 啊？你愿意做师傅，你话语上又不完全，很多地方绊倒人，那将来一天难免受审判。所以说我们面对，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将来的判断，这个判断是主是判断者，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在基督台前。是的，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也要经过审判，这个审判就将来我们生活工作都要受到审判啊！你要免去将来的更重的判断，那我们就要广去善尽，不随便的去争着去做师傅，也就是不要随便的去什么呀，去教训人，用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想法去说这个说那个，那你就难免受到更重的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啊！你的地位是教训别人的，那么你将来有一天你要受审判啊！那么比一般的信徒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是师父，师父就是教导人的啊，教导人的。但是呢，这里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就是凭着自己或者自称自夸，凭着血气去教导人，那难免你要受到更重的判断，因为自己很多人不完全。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完全，在言语上没有过失，这是完全人。也就是一个人谨慎自己的言行，这样的人，那么是主来高你，是主来托你，那你可以教训别人。不然的话，这里告诉你不要多人做事。可见的当时的教会里，可能很多人都争着。他也教训人，他也做师傅。原来我们在许多身上都有过失，难免呢，我们很多年过失。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言语上要没有过失，许多过失，其中言语上的过失是最影响别人，因为你的话出口了，别人都听了，别人就有人绊倒，有人受伤，有人受亏损，有人什么呀？有人甚至受毒害。这个言语是各个方面。言语的过失，如果我们算的话，我们最好有机会把它都写下来，你可以算算，简直数不过来的言语的过失。魔鬼，我们的言语没有对付好，我们的舌头没有造就好，可以被魔鬼利用，做淫妇去迷惑人，去引诱人，用撒谎去欺骗人， 人，这个叫人走邪路，这都是言语啊，都是舌头。平常呢，批评论断也是挑拨离间，那么你使得教会不和睦，使得人与人之间有增进，这也是言语的问题。所以说呀，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我们回头看一章的第26节，什么叫虔诚？真正的虔诚就是勒住舌头。26节，请大家一起念：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一个虚的虔诚，假虔诚。虚的虔诚就是假虔诚，不是真的虔诚。真的虔诚第一个要求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勒住啊。所以我们看许多主的仆人们，他们是这样的虔诚，具体表现在哪里？不随便讲话，不轻易讲话，这就是他们的虔诚啊。一讲就大有分量，要么不讲，一讲就造就人，一讲就帮助人，一讲就能够对人有益处，这就是啊，不要欺哄自己，不勒住舌头乱讲话，实际是自欺。为什么是自欺呢？因为自己以为你们都听我的啊，我要教训你这个教训那个，实际上呢，可能人根本不听，或者人根本就觉得你没有分量，或者人家拿你呢，拿你另眼看待啊，或者呢，你害别人，实际也就害了自己啊。所以真是啊，要做完全人啊。他说，如果你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你就是完全人。这个完全人的意思是什么呀？那就是说，我们不至于去害别人啊，我们在神面前蒙神悦纳，我们在人面前呢对人有益，容神益人，那真是完全人了，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就是说，你在话语上对付好了，许多这个就可以少犯，勒住全身。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犯罪，全身都被勒住了，都被勒住了。所以我想啊，大卫实在会祷告，他知道求什么。在诗篇第19篇，大卫啊，大卫的诗篇呢、啊、很多，是不是、啊？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的诗最多啊。他怎么祷告？他求两件事啊。诗篇第19篇这句话我们常常都要背的。他说什么？14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他祷告神，他求神，他把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你永不改变啊，你是我的依靠。是我的万古磐石，你是我的救赎主啊。什么意思？你能够改变我，你能够救赎我，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就是大卫的祷告。所以希望大卫的祷告今天成了你我的祷告啊。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追求完全，那你要祷告。你不祷告不是永远不能完全吗？怎么祷告？求主啊。19篇14节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他不是只说让我说话谨慎，不是。我们常常对付嘴，要对付心。心里的意念没对付好，口中一定流露出来。我心里有嫉妒，你看那个口的话就出来了。我心里有骄傲，你看那骄傲的话就出来了。那心里对于有意见，你跟人一定话就是不和睦。心里骄傲，你看那话出来都横着出来的，是不是？不重听。虽然可能你那个意思对，你的道理对，但是听着好难受啊，因为你骄傲，你语气就听出来了啊。所以求主，愿主是我口中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个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意思，不一定是人人都说你好，是吧？有的说忠言逆耳啊，良言苦口啊，人家是不大爱听，但是你出于主，你出于爱心啊，神悦纳你，可能人暂时不大喜欢你啊。我们有的人脾气，像我的脾气是这样，你呀、啊、好好说我爱听，你厉害了我就不爱听。其实他应该厉害，我这个毛病是得厉害，我不爱听，但事后我会转过来。这就告诉你，你要在神面前蒙悦纳，这是最要紧。让我们每一句话，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言语，让神面前蒙悦纳，那人之中会接受，他不接受那是他的问题。最要紧的，让神悦纳你。如果人家说你好，这个可能有问题。耶稣不说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那叫八面玲珑啊，四面讨好。那像假先生一样，平安了，平安了。所以因为你说他们是什么呀？神说他们亲亲 医治我百姓的病，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什么没有平安，那叫撒谎，那叫抹膏药，那叫粉饰太平，所以我们不要做那样的，是吧？所以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我想想很要紧啊，勒住，这里一个勒，勒住，后面呢下面第三节以后又一个勒住，这个勒住的意思是什么？就能够控制自己啊，你舌头勒住了，全身都被勒住，全身被勒住，舌头勒不住，其他地方也更勒不住，因为口就是一个破口，你看我们的口啊，大张嘴，大张嘴就是一个破口，勒不住啊，所以主那个给我们改变，我们要求你是我的救赎主啊，救赎主，而且你是我的磐石，你永不变，我相信你能够改变我啊。底下我们现在看三节到八节这一段是讲舌头的危害，我们要对付舌头，首先要知道舌头的危害，它对人类、对自己、对别人、对教会多大的影响，这叫舌头的危害啊。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这里作者讲了许多比喻，用比喻好像使我们更清楚。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呀？我们身上那个马一样啊，常常怎么样？常常这个任意而行啊，常常不驯良，不服啊，不服这个支配，怎么样呢？你把脚环放在他嘴里啊，那怎么样呢？叫他顺服，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所以这个脚环是什么意思？就是控制他啊。我们没有脚环，但是求主圣灵是我们的脚环，把我们控制住，让我们的舌头不随便说话。这个马呀、啊，用脚环怎么控制呢？这个绳子一拉，让它向左，它就向左；让它向右，它就向右；让它停住，你往上一拉，它就站住了，这马就站住了。是不是脚环？脚环的意思就那个支配它的全身，勒住它，它不能够随便的乱动的意思啊。这是一个比喻。下面看到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啊，就先到此啊。这个什么意思？第二个比喻就是说，我们人呐、啊，这个舌头啊，就好比这个舵一样。啊、这个舵一定要在掌舵的手里，你这个机手最要紧，一天手里没别的，他日夜他就把着这个舵，把舵是最要紧啊。把舵什么意思啊？整个就是等于是支配着整个的船，在大风大浪中不至于翻身啊，不至于没有方向啊。这个舵向左，那么船就向左；向右就向右，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小小的舵代表我们的小小的舌头，要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让我们的话语是随着主的意思来转动。他叫你说，你说；他叫你怎样说，你怎样说。啊，所以我想，这个掌舵的就是神，就是圣灵。愿圣灵支配我们，让我们的一生呢，真是被这个掌，他是我们掌舵的，随着他的意思。就像以西结就是这样，谁说你把舌头贴住上膛牙口，他就牙口不做。啊，等到这些逃脱人来了以后，神说你现在可以开口了，他就开口讲话，这样的被圣灵支配。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是什么？看那最小的火那个点到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啊、这个火那个什么呀，那个很大的危害呀、啊、小小的火把大树林都着起来。所以平常说这个人呢、啊、叫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看来在哪里呀、啊，这个教会就是纷争皆大，大家不安啊，背后说这个说那个，跟这个这么说，跟那个那么说，挑拨离间，这就是这个舌头太坏了。这个舌头啊是什么呀？啊，是在白体中最小的，但是却是什么呀？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树林被点着了，这是一种危害，好好的材料都被它烧毁了，怎么样？毁掉了神的教会，毁掉了神的材料，毁掉了神的名誉，是吧？哎，底下呢就告诉我们是个什么呀？是个罪恶的世界，是能够污秽全身，甚至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这个生命轮的意思可不是说这个主的话是生命轮，在这里意思说能够毁掉你的一生。这个火是从地狱点着的火，生命轮子点起来，意思就是这个是火呀。这个舌头啊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把你一生都毁掉啊！他是从这一点着的这个火，这不是很大的危害吗？啊，有的人为了几句话坐监牢啊，有人一句话 就给人丧命。这个人丧命，明明你不应该报告，你报告仇敌，那么把他就害死了。你说他是地主，马上他就被害死了，那就随便讲话，定人的罪，那不得了啊！那这就是，那么也毁掉了你自己。你会有人后悔也来不及。哎呀，我不应该说，你说了，你这句话说了，都关键的一句话。是的，当初就是这样，有人随便讲话，或者是不是随便，或者因为什么呀，因为心智不坚定，被逼供逼出来了，结果是神的仆人加刑啊，最后到无期，甚至有的被杀。为什么？因为这些信徒啊，他们专门就是套你的话，叫做逼供信呢。他逼你，逼你你就害怕了，这一害怕什么都说了。好了，那么就是给神的仆人定罪吧，定罪定罪，越定罪越罪越大越好啊。所以就逞了仇敌的心愿，所以这就是毁了，毁了，毁了自己也毁，毁了别人。从第一点讲的，底下第七节告诉我们，人的舌头还不如野兽，野兽还能够制服人，舌头都不能制服。你看这里说第七节，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走兽啊，你看看，你可以什么？那兽你可以搁在一个什么兽场里面，你可以你把它锁起来，是吧？有些个鸟，有些个兽，有些个动物，你可以搁到笼子里面。这个狗你可以有个链子，是吧？你都有方法治，但是人的舌头呢很难制服。你看他这里讲，水族、昆虫、飞禽、走兽都能制服，但是而且已经被人制服，人有聪明智慧啊，用各样方法能够制服的。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他这个没有人的意思，就你用人的办法，你没难制服。就有这种情欲好讲话，而且这个情欲是害人，老是说人家不好，老说人家不对，处处表现自己，那么让人家对这个人也印象不好，就是你好。我们千万不要起这样的作用，也可能你不觉得，你不觉得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如果你让人人都说你好，那么叫别人说，人人就觉得他不好，那么你最好。这就是什么舌头，是什么？是个罪恶的世界，是那个污秽全身，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就形容这个舌头的危害多厉害。不止息的恶物就是不停止的，昨天说，今天还说，惯性。所以保罗也讲了，那些年轻的寡妇让他们快点嫁人，免得说长道短，哀家闲游，闲着没事就一天讲别人，是吧？不仔细的恶物，害死人的毒气是什么呀？假先知啊，是那个淫妇的陈设啊，迷惑人呐、啊，他最甜言蜜语，实际他最坏。假先知都什么？害死人的毒气，用最属灵的话来害人、欺骗人，结果多少人啊受了迷惑，在信仰上堕落。在信仰上跌倒啊，这就是害死人毒气。还有的人用魔术，用邪术来迷惑人，给人勾住，受了迷惑，这都是啊。所以三节到八节告诉我们舌头的危害。那具体舌头犯什么罪？挑拨离间啊，骄傲自大啊，煽风点火，批评论断啊，说些闲话啊，还有夸口自己，说别人不好。各种还有淫词妄语，太多了。我们自己想想，是吧？害人害己、啊，所以这些个我们要认识这个毒害。底下九到十二就告诉你，我们不要一口两舌，就好比一个泉眼出两种水，又苦又甜啊，其实根本不是真甜。第九节我们看啊，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造人的。这不是吗？都是你这一个人，一会儿听他赞美赞美也是他，哦哟，挺会唱歌的，也挺会赞美的，颂赞为主为父的神，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随便的骂人呢？你骂人批评人随便的，因为他也是神造的，神造你也造他，而且每一个人神是用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你骂人等于你不尊重这个造物者。而且人被造是有神的形象的，你不尊重，不尊重对方也是不尊重神。人是被神的形象造，你随便就咒诅。巴兰咒诅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自己害自己，最后和米贱人同归于尽。那周主虽竭计时间说没有道理，宋长和周主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你说这样人有没有？也有，我们有时也犯这个毛病，不过程度不同，没那么厉害。你说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对付。这个人不一定没有生命，生命是有的，但是属灵的生命很微小，那个救性很大，救人的生命很大，从来不对付。所以我想这个对付很要紧。你在说话间你想想该不该说。还有呢，我们容易被激怒，本来你倒没有火，对方就一说话把你火给激怒起来了，这个也不好。你活在圣灵里，你应该冷静，不应该被激怒。被激怒，对方有原因，他煽动你，他挑拨你，他让你发脾气。但是你为什么发脾气呢？你为什么就受影响呢？还是自己的问题。我们要随时随地多找自己内心的这个主观上的原因，而不要因为他这样他这样，我就应该骂人，我就应该随便。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从两方面看，最要紧从我们自己。所以十一节雅各说，全人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不可能的呀，不应该呀。让我们的水更清洁啊，就完全是一个全人从生命里，从主那里是甜的，不要苦的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那就是两种生命不同，是不是？那这样，这无花果就无花果，葡萄就是葡萄，那橄榄就是橄榄。咸水你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就是又咸又甜。甜代表什么？我们要颂赞赞美歌颂神，我们的话也要带着盐。保罗说是不是？我们还要造就人，因此万语都不可讲什么呀？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在以弗所书啊都提到我们该怎么样说话我们的言语所以我想这一段呢，我们讲来讲去啊，就是刚才我们唱的歌，耶稣亲自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每年都要面对将来的审判。马太福音12章回去我们的有功夫，待会我们可以再唱，是吧？从35节到37节，耶稣怎么说？善人恶人最要紧，从内心发出来的。你心里有恶，你就发出恶来；你心里有善，你就发出善来。你看那个存心善的人，人家说什么他也没活。今天就特别看到这个摩西，摩西没说他怎么不出来呀？真不应该，这个灵不应该给他。摩西也没这么说，摩西没，摩西里面完全是善，所以他就不这么说。他说唯愿神的百姓都能够说敢说话我巴不得都这样才好。这就是他里面有善，他就什么呀？他就能够发出善来。如果我们里面还有恶、嫉妒啊、恨人呐、狭窄呀，最好是我比你们都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必然会流露出这个东西。所以可见呢，我们对付言语最要紧还是对付心，是不是所以箴言4章23节怎么说你要切恨人，你要什么？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我儿，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什么？从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要紧对付我们的心。心对付好了，你自然你里面是善，它一定发出善来。后面也是，凭你的话要定你有罪，凭你的话定你什么？定你有义。所以神是照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这就是还有最近呢，那天是李大哥查的小轮子诗篇123篇，鬼家的舌头用什么来对付我们？罗仓木的炭火和什么呀？勇士的利剑。我们需要主的话语，天天像罗仓木的炭火烧我们，洁净我们。这罗仓木炭火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经历的祸灾，因为他看见了主高高坐在宝座上，是吧？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众。所以就有3幅的炭火，这个炭火是十字架的那个炭火，祭坛上的，你知道吗？祭坛的火烧我们，烧我们，就是火是洁净的作用。你看医院里就是用什么酒精灯火消毒，我们的舌头是要消毒洁净，洁净勇士的利剑就是主的话，像利剑一样刺透，刺透我们。勇士的利剑大有能力来刺透我们，让我们都有改变。底下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 就是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一章里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两种智慧。为什么这章讲言语和智慧呢？这就是针对着很多人自己要做师傅，他以为自己有聪明，你看我比你们强，我有智慧，所以我就讲讲讲，头头是道，说起没完。实际上这个作者就分析了，你的智慧到底哪里来的？你是从魔鬼来情欲来，你还是从上头来的？有人如果以为自己有智慧，多多不停言语上伤害别人，说明你这个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什么样的智慧？那这明显作者告诉我们两种智慧。你属地的智慧只能带来嫉妒纷争扰乱不安啊，伤害别人啊，毁掉别人啊，而且呢这个叫人家不和睦，叫人纷争结党，叫人受伤害，这就是这个智慧啊，就是会带来啊这个什么呀，带来这个污秽的这个言语和罪恶的言语啊。所以智慧与言语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这一类。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追求，但是告诉你，你应该分辨啊，到底谁？那当然教会里很多人啊，有牧长，有信徒啊，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就是聪明，这个见识就是聪明的意思。哪个人是真正有智慧聪明呢？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有果子。下面一句，就你应该显出你的善行。如果你的智慧你承认，或者你以为你真的是有智慧有聪明，底下下面一句，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就是说不是看你说你有智慧，乃是你有实际的善行的一个什么表现。这个善行的表现是在哪里呢？是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我看英文的意思比较更清楚，你就应该在你从你的智慧里面所发出的谦卑上。这个温柔原来是谦虚的意思啊，一个真正的智慧它是谦虚的啊，在你这个从智慧里所发出的谦虚上显出你的善行来，而不是自夸自称，你看我有智慧有聪明，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谦虚的善行。你有谦虚你才会有善行，而不是自夸自己有智慧。底下啊，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一种智慧就是属地的，属魔鬼的，属情欲的啊。我们看十四节，你们若心里怀着苦毒和嫉妒纷争，你就不要自夸，也不要说谎。就是你别自夸，还以为自己有智慧，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就是恶，没有善，你还能够表现出善行来吗？你不可能啊！是苦毒，苦毒的嫉妒什么意思啊？那恨人到底，恨人牙根，恨得恨到牙根疼。有人说恨人致死啊，这叫苦毒的嫉妒。这嫉妒啊就产生嫉恨，像该隐嫉恨弟弟，结果就把他杀了，就这个嫉恨啊，嫉恨呢、啊、如阴间一样的残忍，就把人杀掉了，就这么厉害，苦毒的嫉妒。还有什么呀？纷争，这个纷争我看一下它的英文的表，这个它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种自我的或者是自私的一种野心，所以他翻译成为纷争，就是发出自我的这种野心勃勃，这就是嫉妒啊，这就是纷争。为什么纷争啊？我最好啊，你们谁都不如我，你们都得跟着我，那教会就纷争了啊，有跟他的有跟他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心里怀的是这些东西，又是苦毒的嫉妒啊，又是纷争，那么你别夸，你有什么可夸头？你不是真的智慧聪明啊，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可见的从地上来的智慧聪明，自以为聪明的人常常是抵挡真理啊。抵挡的意思就是 deny， 就是否定真理，他这里根本没有真理啊。所以提到说谎，这个人不是跟魔鬼一样吗？他魔鬼是说谎之人父，那你的爸爸就是魔鬼，说谎啊，他从起头就是说谎的，他没有真理，他根本没有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人。所以这里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很明显是吧？所以分别智慧，你就看他的行为，你可以看出他充满了什么苦毒的嫉妒，又是纷争，他哪有真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那当然就是从地上来的，从地的属地的，不是从上来属地的。 督纷争，基督纷争就情欲的东西。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特别提到，基督纷争情欲的东西，讲了很多都是从情欲而来的。还有呢，是属魔鬼的，属鬼魔的，鬼魔的灵在他里面，这不是真智慧。魔鬼也有聪明，但这个聪明是什么？害人，抵挡神，是这样的聪明。人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那大家都不安，那真是扰乱的天下都不安。因为嫉妒纷争嘛，嫉妒纷争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就是高举自己，或者高举某人，突出别人，把人看得过于所当看的，那这么大家就分党分派，就有扰乱。像哥林多教会就出现这个问题，哥林多教会就是嫉妒纷争，嫉妒纷争，还有呢，各样的坏事，各样的坏事就包括很多方面了。嫉妒纷争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呀？看重这个，轻看那个，欺压人，小看人，这个叫人受痛苦，那什么罪都有了，各样的坏事。所以到十六节为止，那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追求这些属邪气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属地的这样的智慧，可能很有学问，但是里面的这个素质太很糟糕。属灵来讲，就是里面的生命没有，生命不肯对付，那你这个聪明，所以神要灭绝智慧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宁可你笨一点，宁可你没有这些个聪明，你这个聪明使得自己也不蒙恩，别人也受老害，这就是第一等。底下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念一下啊，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这个就是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就是从圣灵而来的，圣灵赐人智慧。我们现在看看到底上头来的智慧是指的什么意思？圣灵赐人智慧，还有呢，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是吧？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所以这是要操练的。一个敬畏主的人，也就是遵守主道的人，他把神看得最重要，他就处处尊神为圣，敬畏主，敬他，畏他，恐惧战惊，战惊守道，这样的人一定有智慧，一定有智慧。箴言九章十节是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你开始有智慧，你就要从敬畏神开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还有生命记告诉我们，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你怎么有智慧，先说你谨守遵循我一切的命令，你们在世人眼前是有智慧。别人就会说了，哎呀，这国的人民怎么这么有智慧，原来遵守主的道，你遵守主的道，这就是智慧。人看你可能是太傻了，太吃亏了，不上算，但是在主看你就是上算。像亚伯拉罕就是有智慧，他不给罗德争，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也不能相争，是吧？你先选，你爱选哪选哪，最后剩下是我的。亚伯拉罕人看多笨呐，这是真智慧，这是真智慧，是吧？所以遵守主道是真智慧。还有你说智慧是哪里来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保罗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这四样，这都是基督他成为我们的这个，就是没有基督你就没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真正得着基督，你就真的有智慧。所以讲到智慧，很多的方面我们不能够太详细讲，是吧？所以这里告诉你是从上头来的，上头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天天要追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一追求圣灵充满，第二主的道充满，你就蛮有智慧，因为主的道是最有智慧的，他讲到人生这个处事为人啊，在灵界里面各个方面都给你讲到，你就可以少走弯路，你就认识魔鬼的诡计。这个智慧什么意思？ 这智慧是使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有远见，你一看透，这个意思，而不是跟人斤斤计量计较，只看鼻子底下眼前一点，那就跟人家争竞。真的智慧是不与人争竞的，是敬畏主的，是看的是属天的，是看的是远大的，心胸是宽阔的，这是真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圣灵赐人智慧，因为圣灵就是神全备的灵，使人能够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这圣灵赐。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第几节？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求他将那赐人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智慧，就使我们认识神，真知道他。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又讲到，他为什么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他怎么祷告？求他使你们在属灵的一切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有智慧，你就满心知道神旨意。一章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我念一下这个原文啊。他说，因此自从我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就是智慧聪明上，这个悟性呢，就是属灵的悟性，就是聪明的意思，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对神旨意不够清楚，就缺少这个属灵的智慧，缺少圣经读的太少，所以神的旨意弄不清，是非啊弄不清，真理也颠倒啊。所以这就是需要怎么样去追求底下我们再看。那么这个智慧你怎么得到？他这里告诉我们有这么几点，一共是几点呢？八点。你要追求八个方面，你才得到真的智慧。智慧的一个原则，他说什么呀？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就首先你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清洁就是这样的清净洁白，这样的清净洁白，这是先是什么？首先要追求这个最根本的是追求圣洁。你不圣洁，神那个智慧不会给你，给你也让你犯罪，让你骄傲起来了。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就是其次是和平。这个和平的英文怎么说的？爱和睦，爱和平，就喜爱和平的这种人，喜爱不是见谁跟谁有意见见谁跟谁都不和睦，跟谁也不能合一，跟谁也不能同心这个不对。后是和平，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第一是清洁，第二是和睦。所以就告诉我们要好好追求这些方面。你要得到真智慧吗？这八点，第一清洁，第二和睦，第三是什么？温良。这温良是什么意思？大家看英文就是体谅的意思。这是温良的意思，处处怎么体谅别人，体谅就对人的方面你要温良。这个体谅的意思不是自我为中心不是一切只想到自己。温良柔顺就是顺服的意思，这个顺服是柔和的顺服，是从内心里头顺服主。这个顺服有的时候也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平常合你意思你顺服，有时候不合你意思很难顺服。谁让你做一件事情违背了你那原来老旧人的意思，或你根本不喜欢这个人，上帝说你去找他，你去送礼物给他，你送礼物给你爱的，你当然很容易给他，你样样都愿意给他。那个人你看你去送礼物去，你觉得很难，这才叫顺服呢真让我们就是不能顺服的顺服，这叫真的顺服，真的顺服。那榜样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顺服神迹，顺服的从高天降到地上来忍受体尝人间一切的苦，又何必呢？顺服，完全顺服。顺服也就是遵旨的意思，遵行神的旨意。不顺服的根本谈不到遵行神的旨意，谈不到。一个顺服的人就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主让我动我就动，主让我行我就行， 总让我怎样怎样，让我卑微我就卑微，这是第四。第五是什么？蛮有怜悯，这就是主的心肠啊，蛮有怜悯，他喜爱连续，他不喜爱祭祀，多结善果，就你实际呢有果子，有善行，有善行。还有呢，第七，没有偏见，不是看这个重看那个轻。偏见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见解不对，这偏心，我刚才说的这个偏见不但是有偏心，而且你的见解是偏的，不是正确的，是走极端的，有的是这样偏见。这偏见的意思就是你以为对，实际上不合真理，实际上也不符合事实啊，实际是不正确的啊。还有呢，假冒啊，虚虚假假，这不是真智慧。假冒什么？给人看，活在人前啊，假冒讨人喜欢，做作造作，这都是假冒啊，这是发扬。底下一个并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做怎么做，并且使人和平的，这句话就是并且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个叫人和平叫人和睦的人啊，应该这么说，使人和睦。耶稣在八福里提到有一个福是什么福啊？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成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那底下一句是什么呢？就是他栽上和平，把这个果子啊，这个种子啊栽上去，栽的是什么？栽种和平，结满一果。他这里说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可能我看半天我不懂，所以我看看英文，我能够懂得一点，领会这个意思。这意思是什么呀？说这样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他呢把和平栽上，栽上的意思就是你要付代价，你要追求和睦，然后你一定结出满有满结出，就你能够收获啊丰富的异果啊，你那个收啊，你那个是许多人不和睦的和睦，你那个帮助了许多人，你能解开了许多的冤家啊，你那个是许多人在神面前蒙恩，你那个结出异果子来了。你栽的是和平，你一定结的是异果，这异果就是结出许多好的果子，使人蒙恩，得到神的义。异果为什么叫异果呀？真正能够得到神的那个义，都能够遵守主的命令，这是得到神的义，能够遵循神的义道，神的公义的道啊！感谢神了，我觉得这一篇虽然很短，就是具体很具体，是不是？那我们真的怎么做，而不是说啊两种智慧，两种智慧，你这怎么追求啊？这里告诉你怎么追求，对吧？那我们就好好追求，追求圣洁，追求和睦，追求体谅别人啊，追求顺服，还要什么？要怜悯啊，各个方面都求求，让我们去追求，那我们就能够得到上面来的智慧啊。我们看得到上面智慧的人是谁？第一，我们看约瑟。约瑟为什么得到上？他能够什么？年轻轻的出了监牢就能解梦，那是因为他在监牢里面，他在长期苦难中，他亲近神，他追求圣洁，他饶恕自己的哥哥们。如果他心里一直不饶恕人，可以想象上帝能跟他同在吗？一个人不饶恕人，你根本得不到神的同在，喜乐平安没有。他这样做了，所以他能看出这两个什么呀？这个善长跟那个酒正，哎呀，你们怎么面上带愁容呢？说明他没有愁容，说明他体谅关心别人，他处处这样去追求，所以他在监牢里面能够给人解梦，这就是智慧。这个智慧什么呀？参透万事，能够知道你出监你就什么呀？官复原职，你那个出监你就要砍头。哎呀，能敢说这个话，这是说明什么呀？他看得个准，他能够解梦，他有智慧，是吧？还有但以理，但以理也是个年轻人，一不讲贾尼莎做那梦那么复杂，是不是？那么复杂的梦，你不讲尼莎，你看看自己做那梦自己又忘记，你说这个简直天下有这样的人呐、啊！哎，你不给我解了，我就要把你们杀掉，把谋士都杀掉。但以理敬畏神，祷告神，而且很有信心，有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从他们一进王宫，他们就有另一个心智，什么心智？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首先是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所以以后神给他们智慧，比那些个人少年超过多少倍？十倍。 所以这几个活例子啊，具体的例子我们看见就知道我们要向他们怎么追求。另一个心智，不玷污自己，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沾染的不沾染，不能跟谁大溜，好好先生，人家怎么你就跟着怎么样，你沾染世俗，你没有能力，你没有真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你看在于你以后他成为先知了，他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在职的，他是当大官的，他竟然有这么智慧，他看透，开头是给人解释解梦，后来他自己得梦得异象，能够明白将来的事。所以但以理书是旧约的启示录啊，洞察灵里的看见，灵里的参透，认识魔鬼的诡计，也认识神。老约翰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被充军呢？说明他死都什么呀，承认主，他分别为圣，我死都不投降，我死都要坚持信仰，他为耶稣的什么呀，耶稣的道，为神的道和耶稣的什么呀，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而被充军受苦，宁肯受苦被充军，可能一辈子永远跟亲人家人都远离，也愿意这样。结果他得到什么呀？他得到上面来的启示。所以你要得到真的启示，认识淫妇的奥秘，巴比伦的这个酒杯，这个污秽，这个淫乱，这个这方面的奥秘，试探魔鬼的诡计，一定要